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学习了七教会、七印、七号。七教会是什么呢？新约时代教会的历史。其核心内容是什么呢？当天上至圣所的门敞开时，带来了什么现代真理？七印是什么呢？上帝要通过审判来完成救赎的时候，历代教会得胜的记录与基督辩护的凭据。七号是什么呢？交织在教会历史当中，为了帮助教会得胜，上帝对地上撒旦权势的刑罚与审判。对于撒旦权势的代表，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预言是怎么说的呢？七头十脚。对这个内容，要到启示录十七章就有了完整的理解。一到四号是什么呢？蛮族的入侵使西罗马帝国灭亡。五到六号是什么呢？伊斯兰势力对东罗马帝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的打击，以及宗教改革引发的欧洲宗教战争，以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来收场，从而结束了中世纪教皇权的统治。现在我们要开始学习启示录这卷书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第七号。七号中的第七号包括启示录第十一章部分和第十二、十三、十四章。第七号是什么呢？在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教皇权之后，还有撒旦的三个权势要先后登场。以此为背景，上帝发出三天使信息，与龙、兽、假先知三个污秽的灵征战。同时，历史又会在怎样的战争中走向大结局呢？第七号，这关乎世界历史最后近200年的时期。下面就让我们具体看启示录十一章十五到十九节。启示录十一章十五到十九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上帝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上帝，说，昔在今在的主上帝，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仆，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当时上帝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第七位天使吹号是什么时候开始呢？当时上帝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这是指着耶稣基督进入天上至圣所进行最后的赎罪工作。从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2300日预言期满的1844年开始，历史进入至圣所时代，这就是第七号的时期。基督德国作王不是单一的一件事， 而是一个过程，包括了至圣所中的查案审判、基督再来、一千年与新天新地。而第七位天使吹号是指基督德国的开始，指着天上查案审判的时期。当天上从死去的圣徒开始顺序而下，一直到活着的圣徒，确定罪的涂抹，同时明录生命册时，地上的教会要完成全地传扬永远的福音的使命，最后144,000人的人数要满足并领受永生上帝的印记。真理和谬道会发生冲突，上帝的诫命与人的遗传会最后征战，魔鬼的权势会纷纷登场，邦国法禄，世界败坏，上帝在对撒旦权势的审判中要完成他救赎的工作，然后全人类的恩典时期就结束了。在恩典之门关闭之后，基督再来之前是七大灾的时期，上帝的大怒和报应临到全地。启示录11:18，我们刚才看到这里说上帝开始审判了，要确定得赎的人选，当这工作完成时，他就会再来赏赐永生给他历世历代的子民。地上的教会必须凭着信心来得胜，促成基督的再来，但撒旦会阻挠圣工的完成，他兴起一个又一个权势做他的代理，实行欺骗和毁灭的工作。上帝必须打击这些权势，征战不仅是宗教层面的，而且是社会层面的，邦国会一次又一次相互征战，此消彼长，最后1到7号完毕，三样灾祸所代表的战争与审判完毕，恩典时期也完毕，七位天使就要掌管末了的七灾。所以在启示录12到14章中学习第七号的内容时，要理解末时代上帝的教会是谁，他们拥有的现代真理信息是什么？末时代最后成熟的果子，144,000人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同时，撒旦最后要先后兴起的权势有哪些？与这些权势的兴衰更替密切相关的世界战争，也是第七号当中必定会有的内容。因为天使吹号就是针对撒旦的权势施行审判，而这种审判往往是通过允许一个势力对另一个势力发动战争来实现的。就像我们学过，蛮族的入侵打垮了罗马帝国，伊斯兰势力攻陷了东罗马帝国，又构成了对神圣罗马帝国的审判，法国大革命的势力最终使教皇权受了死伤，这是我们在1到6号中看到的。那么在第七号时期，我们将看到的战争比历史以往的更加惨烈，更加可怕，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现在我们学到了启示录的核心部分12到14章，当时上帝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这不是静悄悄的，但这都是发生在天上的事。谁可以见证这一点呢？或者说 天上的事在地上引起什么样的福音运动，带来了什么样的新的亮光，由此而产生了什么样的属于上帝的教会呢？启示录十二章正是要说明这些。教会从来就是真理的宝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是基督的身体，又是与恶魔征战的堡垒，并且是在越照越明的亮光中一代又一代薪火相传的。我们看启示录十二章一到五节。启示录十二章一到五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上帝宝座那里去了。这里的妇人象征上帝的真教会，从旧约时代过渡到了新约时代，建立在基督磐石和十二使徒的根基上，并且基督怎样与撒旦征战，基督的教会也要与撒旦的权势征战。我们继续看十二章七到十三节，启示录十二章七到十三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上帝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上帝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这里说什么呢？基督的死与复活敲响了撒旦的丧钟，为教会做了得胜的榜样，也成了教会得胜的根源，并且十字架断绝了撒旦和天庭的最后联系。然而撒旦却要在地上与基督的教会做最后的征战。以弗所教会、士美拿教会、别加摩教会，我们学过了撒旦借着罗马帝国的权势，先用武力后用欺骗是如何与教会征战的。但罗马帝国衰亡了，这时撒旦又兴起一个权势的杰作 也就是罗马教廷的势力。我们看启示录十二章六节，启示录十二章六节，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上帝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再看十四节，十二章十四节，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当罗马教掌权的1260年中，上帝的真教会成了逃到旷野中的教会。他们为了远离这个世界的逼迫，不得不在穷乡僻壤、人迹罕至的山间，持守着不自熄灭的真理亮光。我们继续看启示录十二章十五到十六节。启示录十二章十五到十六节，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这里说什么呢？教皇的爪牙为了剿灭那极少数坚守圣经信仰、不屈从撒旦的淫威的人，发动了多么可怕的战争和残害。在16世纪宗教改革之前和之后，直到18世纪中法国衰落，上千年来撒旦的这一权势杀害了基督徒千千万万，非到审判大日无人能知晓这个惊人的数字。在宗教改革兴起之前，因着伊斯兰势力占据君士坦丁堡，切断了欧洲与东方的陆上通路，也因着哥白尼、伽利略等天文学上的成就和新的见解，出现了航海探索，15世纪末发现了新大陆。一方面是欧洲各国的殖民竞争，另一方面有了清教徒大批向北美洲移民。当欧洲在大革命中抽搐时，一个改正教的国家却在新大陆萌芽了，成了上帝子民的避难之所。美国无疑成了当今世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这取决于你考察的对象所站的立场，以及是否具有历史纵深的眼光。圣经预言中的美国，正如现实中的一样，是复杂和充满矛盾的，不能一概而论。但很重要的一点是，美国的性质和角色在历史的变迁中，在罗马教耶稣会的阴谋攻击中，要发生决定性的蜕变，完全背离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所体现的立国原则和根基，从信仰自由的捍卫者变成偏狭的逼迫者，从抗议罗马教的改正教的国家演变成促成罗马教皇复辟从而控制世界的马前卒。这将会在下一章中学到。让我们回到启示录十二章。如果我们单单追随指引五月花号登陆美国的上帝之手，我们会看到清教徒们向上帝献上第一个感恩节， 我们会看到威廉·罗泽如何为实践信仰自由的原则而奋斗。我们会看到共和政体和改正教原则给了这个新兴的国家带来何等的繁荣昌盛。我们继续看到第六印中关于基督再来的预兆及黑日和流星雨的预言如何像在这里的一群可以领会天启的上帝的子民应验。我们看到了圣经公会的建立和宣扬基督再来的伟大福音运动如何引起了普世的教会奋兴。最后终于就在美国启示录十二章十七节开始从预言走向现实。启示录十二章十七节，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当一般的改正教拒绝了关于耶稣再来的预言信息而开始普遍堕落时，上帝幕后有剩余的儿女，他们领受了基督进入天上至圣所的信息，并且有新的亮光照亮他们，他们成了预言中的渔民教会，传扬启示录十四章中的三天使信息，并走向144,000人的受应和预备好迎接基督再来。启示录十一章十九节的大事和启示录十二章十七节上帝渔民的出现及其特征是密切相关的。当他们注目天上至圣所中的基督的中宝时，他们看到了全部十条诫命，包括安息日的诫命，是上帝永远的约。于是遵守上帝全备的诫命成了幕后上帝真教会的特征之一。同时他们领受圣经完全的亮光，特别是但以理书与启示录的预言信息，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与见证。他们明白了启示录十三章出现的两个兽，撒旦最后兴起的权势是指着什么。他们理解了启示录十四章中永远的福音的全部意义，以及关于兽的印记的最后警告。他们的旗帜就是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